其实呢，中国古代的农民，只要能够维持最起码的温饱生活，他们是不会造反的。为什么这样说？不是农民造反很多吗？我们说农民只要能维持最起码的温饱生活，他们是不会造反的。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我们从经济方面来看，在整个的中国古代，也就是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正式产生。即使到了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萌芽，而总的来说，当时生产力的状况与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应的，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形成一种足以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新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分散耕种小块土地的个体经营方式，也就是小农经济，是农业的基本的经济形式。那么，这种小农经济，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智能经济。农民生产不是为了生产商品，而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小农经济它不是种商品生产，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农民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从事个体劳动，他的收入很低，所以呢，他扩大这生产的能力很薄弱，他没什么积累，吃过用过也就完了，还不够吃，还不够用，所以他没有办法扩大这生产。是小农经济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农民分散在各地里面，各地啊，个体劳动，但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彼此之间很少交往，所以他们在技术上不能互相交流，所以他生产技术保守，生产效率很低。第四个特点呢，农民，特别是佃农，对地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因为有人身依附关系啊，农民是人身不自由，即使他们破产了、逃亡了，他们也不能成为自由的劳动力，不能跑到城市里去当工人。特别当时户口制度很严，不能随便迁徙的，所以他们在束缚在土地上。第五个小农经济特点，即使自耕农，但自己有一片小小的土地，由于他们受到封建富裕的剥削，常常因天灾人祸。然后，或者疾病、生病而破产，成为佃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可见，小农经济是种很不稳定的经济，不断两极分化。那么，中国的小农经济有这么几个特点，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一个必须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那农民根本不可能积累资本。第二个呢，劳动者要丧失了全部财产，成为无产者，然后能成为那个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一种人，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农民他人生不自由，他不能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一种人，也就是农村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期间呢，资本主义很难萌芽啊。好，在这种社会情况下，随着土地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土地兼并、贫富日益分化。那么贫富极端分化啊，穷的穷，富的富。那么地主他积累了大量的财产以后，不能投资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因为当时还没有近代化的大企业，甚至到了明清之际啊，资本主义还刚刚萌芽。现在史学界还有争论，在中国从来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过，这个我们不谈啊。所以胡多警法里边不是有多吗，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讨论最后没结果。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啊，地主积累了大量财产以后呢，他不能投资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那么怎么办呢？他有钱呢，有土地呢，于是他们只好进一步去占有土地，这土地越来越多，否则呢用钱去买官，否则呢把钱呢用于豪华奢侈的物质享受。那么他们这样做不仅不会削弱封建生产关系，只会加强封建制度，因为抵住的出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还在封建的基础上不断的加强封建制度啊。这从地主富人方面来说，而小农经济又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经济，有的自耕农靠劳动致富，那便逐步的发展成为富农或者当上的地主。可是有的自耕农因为遇到天灾人祸或者疾病而破产，便沦落为地主的奴仆或者佃户啊。刚才我们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正式出现，因此呢封建租佃关系成了当时生产关系的必然选择，没有别的出路可走。总而言之，以锄头牛耕为标志的落后生产力状况是不能创造出比封建生产关系更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虽然破产的农民常常因为不能忍受封建剥削与压迫进行无障反抗，但其动机大多只是急乎求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并没有明确而长远的斗争目标，属于一种呢自发的反抗。 农民啊，虽然曾经提出过平均的口号，但是平均主义呢，仅仅是个体农民的一种空想。意思这是什么呢？平均主义的实质是想变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它不能够创造出能够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新的生产关系，它不能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的处境啊。那农民在这种找不到新的出路的无可奈何的状况下，他们只要能活下去，他们是不会造反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原因。从政治方面看，由于小农经济的经营特点，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家长在生产中和生活中起着领导和支配的作用，农民长期生活在家长制的环境之中，加上受君君臣臣父父之子这种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他们很容易成为王权主义者。农民常常迷信所谓真命天子之类的君权神授的说法，把清官看作是百姓的父母。在新的生产关系产生之前，农民不可能有民主思想，他们要靠皇帝万岁爷和清官大老爷来为他们做主。农民即使造反取得了政权，他们也创造不出新的上层建筑，依然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我们举具体的例子来看，如秦末陈胜起义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就自称陈王，他还杀掉了早年与他一起种田的老伙伴。为什么杀他？因为陈胜当了陈王以后，这个老朋友乡下人来看他，他不懂得那是封建的准备礼节，他不懂，陈胜就把他杀掉了，是吧？一个农民当了王，他就有准备观念了。又如汉高祖刘邦，他也是个乡下人，只当过小小的亭长，后来取得秦末农民起义的胜利鼓势，建立了汉朝，也做起了皇帝。他也是乡下人呢，他建立政权也是封建专制政权呢、也当皇帝，而且还叫叔孙通为他制定礼仪，实行严格的准备等级制度。你看农民起义起家的也当皇帝啊，也搞登基制度啊。又比如西汉末年赤眉罗林起义，他们战争取得了胜利以后，农民起义领袖自己不敢当皇帝，硬要从木桶当中找出一个与汉朝皇帝同姓的刘盆子一个小孩来做皇帝，做农民的皇帝。 就是他们不对皇帝啊姓刘有新的政权，也要找个姓刘的当皇帝，那找不到，到木桶里边放牛的木桶里去找个姓刘的，叫刘盆子来当皇帝。刘盆子什么样人呢？小孩子，什么事也不懂，文盲啊，捧得散发，满身臭汗，流着鼻涕，打着赤脚，这么个小孩把他找来当皇帝。当农民起义群众向刘盆子下跪，三夫万岁万岁万万岁，把这个小孩子吓得个半死。你看农民胜利了，他今天政权也是皇帝。那么唐末王朝起义占领了长安，战争尚未最后打胜，他就忙于继位，当了大齐王朝的新皇帝。当他看到啊成千上万的宫女向他跪拜磕称王王的时候呢，他非常得意，很骄傲。你看他同样封建帝王思想有。那么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当皇帝，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穷苦的农民，最穷苦的农民了。后来参加反元起义，取得了胜利果实，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而且呢，他所实行的君主集权制度及专制的程度，要超过以前的许多封建皇帝，他比封建皇帝还封建皇帝啊！所以农民啊，他反对坏皇帝，他拥护好皇帝，他反对吞官，崇拜清官。我们看古典小说《水浒传》当中，就贯穿着这种只犯吞官不犯皇帝的思想。你看宋江吗？啊，他逼上梁山吗？有贪官污吏迫害他吗？所以他要反抗吗？但他不犯非宗皇帝。最后接受宋朝的诏恩，诏安，哎，投降了。宋朝了啊，所以呢，由于上面的原因，只要封建统治者能够善待农民，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是能够得到相对吻合的，因而社会秩序也能相应地得到稳定。